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一，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肯尼亚沿海城镇遇袭，造成48人丧生。世界杯在星期一将由葡萄牙队迎战德国队。中国判处去年10月驾车冲撞天安门金水桥的8人中3人死刑。中国100多位法律界人士联署建议书，要求中国政府修改一些公安程序规定。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表示尊重台湾同胞对现行社会制度的认同。有关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伊拉克的局势。当地居民和伊拉克官员说，逊尼派激进分子占领了北部城市塔拉法尔，这是激进分子最新攻占的城市。国际社会谴责伊拉克冲突升级，并呼吁伊拉克实现团结。激进分子星期一凌晨攻占塔拉法尔，在此前的一个星期，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夺取了摩苏尔和提克里特，并威胁要向巴格达推进。美国将向驻巴格达使馆增派大约100名军人以加强安全，同时将一些非必要人员转移到巴士拉、伊尔比尔和约旦的安曼。一艘美国航空母舰已经部署在波斯湾。此前，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沿着幼发拉底河南下，向首都巴格达逼近。这些和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激进分子在绕过了萨马拉之后，占领了一些小的城镇。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拉尼安发自开罗的报道。
在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什叶派高级教士卡尔巴莱星期五代表什叶派精神领袖西斯塔尼呼吁伊拉克人保卫家园，抵抗激进分子，引起什叶派穆斯林一片欢呼。他说，伊拉克现正处于极为艰难的时期，伊拉克子民应该拿起武器保卫家园、同胞和圣地，这是他们的爱国责任。他还呼吁伊拉克的政客们捐弃前嫌，团结起来支持军队。在巴格达以及南方和东部的其他城市，上100名什叶派志愿者在军队招兵站前排起长队。一些分析人士说，伊拉克军队里有90%以上的人是什叶派。阿拉伯卫星电视台报道说，在已经被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控制的北部城市摩苏尔，逊尼派居民对政府军的撤离表示高兴。支持什叶派总理马利基的阿尔沙奇亚电视台的报道画面显示，伊拉克政府军的卡车星期五从巴格达迅速北上，去拦截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一些目击者说，激进分子已经到达了巴格达以北60公里的地方。与此同时，激进分子已经控制了巴格达以西40公里的安巴尔省费卢杰市。库尔德自由斗士指挥官拉乌夫表示，政府军败溃之后，他的军队正在全力阻止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激进分子北上进入库尔德斯坦。他还说，士气低落的政府军第12旅从南部石油重任吉尔库克溃逃之后，那里的安全形势十分严峻。联合国驻伊拉克特别代表 莫拉德诺夫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拉克的生存面临着极端严重的威胁，国际社会被最近的事态发展所震惊。
Iraq now faces the biggest threat to the sovereignty and to the integrity of this country.
他说，伊拉克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面临着多年来的最大威胁。联合国与其安理会正高度密切关注伊拉克的局势。据报道，在首都巴格达，一些居民对逊尼派激进分子的逐步推进显示出恐慌。一些食品店说，主要食品遭到抢购，仍然营业的加油站也面临大量的需求。巴格达以北的主要炼油设施拜伊基炼油厂星期三被激进分子攻占，如果他们继续南下，电力供应也可能被切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皮莱说，伊拉克局势的急剧恶化令人震惊。他说，有关伊拉克军人和平民遭到就地枪毙和法外处决的报道尤其令人关注。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发自日内瓦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纳维皮莱对冲突各方说，他们都有义务按照国际法人道对待那些放下武器的武装部队成员。他警告说，谋杀、肢体摧残、虐待和酷刑折磨都构成战争罪。在这位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发出这项警告之际，有报告说，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结盟的武装分子进行了就地枪决和法外杀人。皮莱的发言人鲁伯特·科尔维尔还敦促战斗人员尊重、保护并满足平民人口的基本需要。他说
The full extent of civilian casualties is not yet known.
平民伤亡的全面情况现在还不清楚，不过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目前收到的报告显示，最近几天被打死的人高达数百人，受伤的人数据信接近千人。我们收到了在攻陷摩苏尔期间有伊军士兵被就地枪决，以及6月11号这一天在摩苏尔市某条街有17名平民被就地枪决的报告。
联合国报告说，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本星期早些时候开始攻占一座座的城镇之后，有大约50万人逃离了家园。在这之前，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说，持续升级的暴力恐怖活动已经造成大量平民死亡。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在1月1日和5月30日之间，有将近800名伊拉克人死于恐怖主义和暴力，还有超过1400人因此受伤。科尔维尔说，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有意追杀任何与伊拉克政府有关的人。
These appear to be targeted specific killings of people associated with government agencies.
这些看上去是要专门诛杀与政府机构有关联的人，与警察合作的平民等等，这令人极为震惊。让人们非常关注的是，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现在到处设立哨卡，这似乎是用来追捕和识别那些与政府有任何关联的人。
科尔维尔说，他们也收到了伊拉克政府军践踏平民权利的消息。他说，联合国收到的令人不安的报告说，伊拉克安全部队在上星期的战斗期间炮击了平民区。他说，这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据称最多可能有30名平民被打死。他说，其他报告显示，伊拉克军人在检查哨卡拦住平民，让他们原路返回，使平民无法逃往安全地点。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俄罗斯能源巨头国家天然气公司说，由于乌克兰没有在星期一的最后期限之前偿付将近20亿美元的天然气款项，该公司将切断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俄罗斯国家天然气公司说，乌克兰错过了最后期限，因此今后必须预先支付该公司供应的所有天然气。乌克兰是天然气输往欧洲其他地区的通道， 俄罗斯国家天然气公司已经通知欧洲国家，经由乌克兰的石油供应不会受到影响，但同时警告说，如果乌克兰决定攫取天然气，该公司天然气供应可能受到干扰。该公司发言人说，乌克兰国家天然气公司有义务确保天然气输送到欧洲客户。自四月以来，俄罗斯和乌克兰一直陷入能源争端。俄罗斯将提供给乌克兰的天然气价格提高了一倍以上，从每千立方米480美元涨到1000美元。俄罗斯方面后来提出降价20%左右，但基辅谈判代表寻求接近原价的更大幅度的降价。红十字会说，肯尼亚一个沿海城镇遭到了袭击，至少48人被打死。肯尼亚官员说，发动袭击的是索马里激进组织青年党。有关当局星期一说，枪手星期天夜间袭击了姆佩克托尼镇的两个旅馆、一家银行和一个警察局。当时人们聚集在一起观看足球世界杯的电视转播。目击者说，枪声持续了几个小时。红十字会说，工作人员星期一要进入姆佩克托尼镇，评估袭击当中有多少住宅、车辆和商业建筑被纵火焚烧。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巴基斯坦星期一在北瓦基里斯坦再次发动空袭，打死至少10名激进分子。一天前，巴基斯坦军方宣布，在对靠近阿富汗边境的西北部落区的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反叛分子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巴基斯坦军方星期天说，对该地区的外国及本地激进分子展开全面行动，而这一行动实际上结束了政府同激进分子谈判的政策。上个星期，激进分子攻击了卡拉奇的一个机场，导致将近40人死亡，包括10名攻击者。来自中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的激进分子和巴基斯坦塔利班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星期天早些时候，军方表示，黎明前在北瓦基里斯坦发动了一系列攻击，打死了80名恐怖分子，其中多数是乌兹别克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奥巴马政府表示，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上正起到不可或缺的领导作用。但是美国国会共和党人说，面对中国在周边海域咄咄逼人的姿态，亚洲一些盟国怀疑美国是否有决心和能力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6月11号星期三表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像美国那样在范围广泛的国际事务上扮演领导角色。他举例说，在维护亚太地区安全的努力当中，美国正扮演关键和不可或缺的领导作用。
我们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的一个重要元素是与我们的合作伙伴一道强化地区安全机制和国际准则，所以我们正在与东盟一起推动建立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增进海上安全。
面对中国实力日渐增强和美国财政困境挥之不去，奥巴马总统2012年正式推出亚洲再平衡战略。然而过去一年来，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行为越来越咄咄逼人，令美国在该地区的一些盟国越来越担心自身的安全。美国国会领导人之一、众院预算委员会主席保罗·瑞安星期三在同一场合批评奥巴马政府没有将足够的资源调派到亚洲。
听起来我们已经将重心转向亚洲，但并没有在那里留下什么脚印。我们让数据来说话。我们轮派澳大利亚的海军陆战队员还不到3000人，将会派驻新加坡的前海战舰只有4艘。面对这样的数据，我们的盟友想知道，如果他们遇到麻烦，我们会伸出援助之手吗？
由于国防经费连年下滑，美军正在缩编人员配置，收紧装备的添置，并侧重与亚洲盟国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安全遇到的挑战。 与此同时，美军正积极寻求与中国军队加强交流和互动，降低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于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在面临南海、东海有争议的领土问题的同时，也要面对与发展伴生的气候变化、环境复杂的环境、经济和人口等非传统的挑战和威胁。应对这些挑战和威胁，不仅事关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也关系到区域和平与安全。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美国进步中心最近公布的中国气候变化、人口迁徙以及非传统安全威胁报告说，中国过去35年与经济转型紧密联系的气候变化、人口迁徙和社会政治冲突，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到了关键时刻。这些相互交叉的动因导致中国内部动荡以及周边地区不稳定。报告说，这些可能蔓延至中国境外的危机对区域安全、繁荣与和平构成挑战。美国高通公司政府事务资深分析师劳伦·里德说，中国领导人、科研人员以及广大民众充分认识到他们所面临的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快速都市化等挑战。中国2013年6月公布的2012中国环境状况报告，尤其是去年11月中共18届三中全会对人口迁徙、农村都市化、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都提出相应改革措施。不过李德说，尽管他对中国的改革愿望持乐观态度，他担心这些改革国策是否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我不禁要问，他们会有机构间的协调吗？他们是否掌握有关的技术？当地官僚是否制定了对企业的激励办法？他们是否有数据衡量体系以及执行这些政策的实施和监管机制？
前欧盟驻华大使马库斯·埃德雷尔博士说，中国目前水资源、空气和土壤等环境状况的恶化是对安全和国内稳定的威胁。中国当局面对的因环境问题而导致的社会问题，若不妥善解决，可能会危及政权的稳定。
环境问题一直是个能扭转乾坤的因素。一些地方民众大规模反对兴建化工厂、核电站，民众的反对声和互联网上的声援不断蔓延。这种自发的运动今后可能会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中国的政治版图。
前英国气候和能源安全特使、退役海军少将、伦敦大学学院科技工程和公共政策系战略政策主任莫里塞提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能源等都高度一体化，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必须要应对这些挑战，中国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在平衡机会与威胁中应付不当，不仅会影响中国、亚太地区，而且也会影响我们所有的人，无论是在美国、欧洲还是其他的地方。
他说，中国的发展与欧洲的利益相连，欧洲应当通过与中国举行有关可持续性都市化伙伴关系以及创新等对话，帮助中国应对有关挑战。中国当局承认，改革多年来一直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忽视了发展给人类社会和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无法实现可持续增长。中国主管经济的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日前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和环境监测总站调研时表示，要坚持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坚持保护优先，在保护中发展，坚决向污染宣战，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推进生产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绿色转型。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以色列指责哈马斯上星期绑架了3名以色列少年， 以色列星期六夜间在他们失踪的希伯伦附近逮捕了80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很多是哈马斯成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天指责哈马斯绑架了这几名少年，并说这是哈马斯和法塔赫新近组建巴勒斯坦团结政府的直接后果。以色列认为哈马斯是恐怖主义组织。巴勒斯坦团结政府发言人塞索谴责以色列的逮捕行动，并反驳了内塔尼亚胡对团结政府的指控。塞索说，巴勒斯坦当局正在协同以色列搜寻这几名失踪的以色列少年。在巴西举行的足球世界杯首轮比赛当中，现任世界足球先生罗纳尔多星期一将带领葡萄牙队迎战德国队。葡萄牙队和德国队都是世界顶级强队。 G 组的美国队和加纳队以及 F 组的伊朗队和尼日利亚队也将在星期一进行比赛。在星期天的比赛当中，阿根廷队的梅西射入自己2006年以来在世界杯比赛中的第一个进球，帮助本队以2-1战胜波黑队。在罗纳尔多之前，梅西连续4年荣获世界足球先生的称号。星期天，法国凭借本泽马的2个进球和一个用鹰眼判断的进球，以3-0击败了洪都拉斯队。星期天最激动人心的比赛在瑞士和厄瓜多尔队之间展开，两队以1-1的比分进入加时赛。2分半之后，瑞士队的洛夫洛维奇接到左侧传球，将球射进对方球门的左上角，一举奠定了胜局。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接下来带您集中关注和中国相关的消息。中国判处去年10月驾车冲撞天安门金水桥的8人中3人死刑，1人无期徒刑，4人5到20年有期徒刑。北京将那次事件定为暴力恐怖袭击，并指称新疆分离主义势力是幕后的黑手。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天安门金水桥撞车爆炸事件今天在乌鲁木齐中院一审宣判，3名嫌疑人被判死刑，1人被判无期徒刑。中国官方媒体公布的庭审照片中，嫌疑人站成一排接受审判，其中有4人身穿橘黄色的囚衣。这起案件被中国官方定性为1028暴力恐怖袭击案。中国官方媒体今天公布了袭击的细节。肇事车辆是一辆悬挂新疆牌照的吉普车。北京警方在车内发现了汽油和盛装汽油的装置，2把砍刀、铁棍，车上还发现印有极端宗教内容的旗帜。根据检方公布的起诉细节，这次袭击事件是一对新疆夫妇和他们的岳母1家3人发动的。中国媒体报道称，10月28号12时许，乌斯曼和他的妻子古里克孜和他的岳母库完汉驾驶一辆新疆牌照的吉普车，从南池子大街闯入长安街便道，沿途快速行驶，故意冲撞游人群众，造成3人死亡，39人受伤。随后他们1家3人驾车撞向金水桥护栏，点燃车内的汽油，导致车辆起火燃烧，车内的乌斯曼等3人当场死亡。英国 BBC 报道说，这起事件是一起自杀性爆炸事件。 BBC 援引当时目击者的话说，警方的车辆在后面追逐。这次被判处死刑的是北京警方在新疆抓捕的同案犯。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北京警方迅速出动，在新疆等地的公安机关配合下，先后拘捕了5名嫌疑人。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新疆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这次涉案的8名犯罪嫌疑人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以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乌鲁木齐中院分别判处了3人死刑，1人无期徒刑，另外几人分别被判有期徒刑5到20年。北京官方媒体今天报道说，
被判处死刑的玉山江等人承认他们与作案人认识，并接火策划实施暴力恐怖活动。中国媒体还报道说，这些暴力恐怖分子没有想到的是，在乌斯曼等三人在北京天安门金水桥制造撞车爆炸事件之后，仅仅十余小时，警察就将他们抓获。北京金水桥撞车事件发生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北京当时把这些案件定性为暴力恐怖袭击，并指控维吾尔族分离分子是幕后黑手。不过，这次中国媒体报道的新闻没有提到，也没有公布有关他们与境外新疆分离主义势力东突和东伊运等有联系的证据。在金水桥事件发生后，中国接连发生多起涉及新疆的暴力袭击事件。北京指控这些事件是疆独分子以及境外的东伊运和东突分子所为。今年三月一日，昆明火车站发生砍杀事件，造成29人死亡，143人受伤。4月30日，乌鲁木齐火车南站发生持刀砍人爆炸事件，造成3人死亡，79人受伤。当时习近平正在新疆视察工作。今年5月22日，新疆乌鲁木齐发生早市爆炸袭击事件，造成39人死亡，90多人受伤。事件发生后，中国公安部宣布以新疆为主战场，开展为期1年的严打专项活动。而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团体和海外人权团体称，维吾尔人抗争的真正原因是北京限制维吾尔人文化和宗教权利的政策。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100多名法律人士星期天联署公民建议书，要求中国政府修改一些公安程序规定。此前，中国河南省郑州警方依据有关规定，拒绝让律师会见今年六四前拘留的维权人士及其律师。有关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今年六四之前，郑州市公安局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先后刑拘了于世文、陈蔚、石玉、姬来松、常博洋等10多位异议和维权人士以及人权律师。六四之后，各地10多位维权律师前往郑州抗议警方近期拒绝6批次共20多名律师会见当事人的要求，谴责郑州警方践踏法律，剥夺律师的会见权。公民建议书说，代理律师依法数次要求会见，都被郑州看守所与需有办案单位书面通知为由拒绝，而办案单位称这些普通的罪案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情节而拒绝会见，这不仅剥夺了律师的会见权，也剥夺了当事人诉讼的权利，同时有违程序正义。联署信说，郑州市公安局剥夺律师正当会见权依据的是公安部制定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374条中的危害国家安全罪以及危害国家安全的其他犯罪，而刑诉法第37条第3款规定，只有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案件，律师会见才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因此，公安部规定第374条是对刑讼法第37条第3款的扩大解释，因此根据立法法不得对上位法进行扩大解释的法律，促请国务院作出相关改变，以维护司法程序的正义性。公民建议书强调，如果公安部规定的第374条不改变，任何普通案件地方侦查机关都可以以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情节为由随意剥夺律师的会见权，间接剥夺了嫌疑人的诉讼权利，这无疑会损害程序正义。近期曾前往郑州要求会见当事人的山东维权律师刘卫国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此公民建议书提出的问题非常严峻，意义重大，如果不改变公安部规定的第374条，任由郑州公安机关滥用， 以后中国律师会见当事人的权利将被任意剥夺，中国的律师制度则没有存在的意义。他说，
首先是公安机关他就没有权利擅自解释法律，公安部出的这个东西呢，它只是一种越权，它扩大了刑事诉讼法原来那个条文的规定。刑事诉讼法规定就是说危害国家安全的律师才需要批准，现在公安部的这个解释呢，就是说它扩大了这个原来的法律条文，而且郑州警方呢对它这个扩大性的解释又进行了滥用。按照郑州警方的目前采取的这种方式的话，以后任何一个罪名警方都可以以涉及到国家安全为理由拒绝律师会见，那就可以直接把律师制度取消掉了。
刘卫国律师透露说，就在记者采访前的几分钟，他刚刚被电话告知，山东的赵永林和北京的陈建刚两位律师在江苏徐州看守所要求会见当事人，不但被拒绝，还被警察带走问话。他呼吁外界关注这两位律师的处境。他说，
就在刚才打电话之前，我们赵永林律师和陈建刚律师在徐州要求会见，现在据说是被警方强行带走了。他是要求，也是要求会见，看守所不允许，然后说来了大批警察把这两位律师给抓走了。
此外，据维权网报道，郑州市公安局6月14日出动大批警员，传唤了多名维权人士及目前在押人员的家属，其中包括蓝无忧、王亚聪、孟晓东以及目前被刑拘的常波阳和吉来松两位律师的太太。被传唤的维权人士蓝无忧回到家中后发布消息说，郑州市公安局以于世文、陈卫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进行讯问，谈及同城参叙、声援南州等事情。维权律师表示，郑州警方六四前夕刑拘的10多人，到现在不仅一个人不放，也不让律师会见，而且还继续搜罗罪状，意图加以构陷治罪，令人担忧。记者星期一下午打电话给郑州市公安局，接电话的一位女士在听完记者陈述和提问后表示无法回答，将电话转给一位男士。该男士称不了解记者所说的情况，而且也不能接受记者的电话提问。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毛泽东统治中国的时期，阿尔巴尼亚是中国在欧洲的唯一盟友。中国在自己的贫困年代曾向这个共产党专制国家提供过大量的援助。东欧各国共产党政权相继垮台之后，阿尔巴尼亚也完成了政治转型，并在几年前组建了共产主义罪行研究所。阿尔巴尼亚目前如何对待过去的历史？共产主义受害者的处境如何？阿尔巴尼亚同中国是否已经恢复密切关系？莫斯科的一个国际研讨会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讨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纪念碑人权组织几天前主办了一次有关阿尔巴尼亚问题的国际研讨会，会上讨论了今天的阿尔巴尼亚社会如何看待过去共产党政权政治迫害的历史，如何清除共产主义污垢，以及对政治迫害的受害者进行赔偿等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初，阿尔巴尼亚放弃了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实施民主化转型，并在2009年加入北约，目前寻求加入欧盟。蒂拉纳大学教授、俄罗斯文学翻译和作家图法通过视频连线说，与东欧其他的一些遭受共产党统治的国家相比，阿尔巴尼亚在清除共产主义污垢、赔偿受害者损失等方面做得并不让人满意。图法说，大批的前共产党官员继续留在体制内，阿尔巴尼亚几年前曾通过了清除共产主义污垢的法律，但后来遭到宪法法院的否决，这个议题 未来不太可能再次被提出来。土法透露，独裁者霍查领导共产党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实行斯大林式的血腥统治，有30%的人遭受政治迫害和各种清洗，5000多人未经法院审判遭到秘密处决，而最新的研究结果是这个数字能达到13000人，其中的绝大多数人的尸骨至今不能被家属们找到。土法说，仍然健在的政治迫害的受害者的处境也让人失望，这些人感觉到被社会遗弃，当局过去曾承诺赔偿受害者，在监狱中每被关押1天的赔偿金额大约为17美元，但赔偿金至今不能落实，这导致一批受害者目前在首都议会前绝食抗议。土法说，霍查当年曾经建造了大量的集中营关押政治犯，但这些集中营现在有的被改造成为工厂，有的在消失。今天的执政当局对政治迫害的那段历史不是非常重视。土法说，迄今为止阿尔巴尼亚没有任何的纪念碑，没有任何的博物馆来向人们讲述共产党统治期间那段残酷的政治迫害历史。在阿尔巴尼亚的国家博物馆里仅有非常小的一部分向人们介绍那段历史。阿尔巴尼亚在2007年组建了共产主义罪行和后果研究所，土法兼任所长。土法透露，研究所目前有7名学者从事相关题目的研究，当局仅能负责这些人的工资，其他的活动经费得依靠捐助。俄罗斯政治学者伊格里·丘白斯把阿尔巴尼亚政治转型之后的状况同俄罗斯做了对比，他认为在前共产党高官继续留在体制内等方面，阿尔巴尼亚像俄罗斯，而在其他的领域阿尔巴尼亚做得很不错，比如俄罗斯至今没有组建有关共产党罪行方面的研究所，遭受政治迫害的具体人数也没有统计数字。另一名与会者说，在阿尔巴尼亚的天主教堂里目前都能看到政治迫害受害者的名单，但在俄罗斯的东正教堂里却没有。俄罗斯科学院的阿尔巴尼亚问题学者乌鲁尼扬说，前欧洲共产党国家都把研究共产主义罪行这个课题提到了议事日程，阿尔巴尼亚并不比别人落后。乌鲁尼扬说，在组建共产主义罪行研究所方面，中东和东欧国家中有的行动的要快一些，有的要慢一些，但不管怎样，各国政府都对此积极支持，这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的重要国策，阿尔巴尼亚在这个方面也不例外。乌鲁尼扬特别称赞阿尔巴尼亚在公开秘密档案方面甚至比其他的一些中东欧国家做得都要好，但目前面临的技术性难题是阿尔巴尼亚经济困难，没有资金组织人力查阅档案，而国外也少有懂阿尔巴尼亚语的专家研究这些档案。另一名阿尔巴尼亚问题学者伊斯肯德罗夫说，同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以及罗马尼亚推翻齐奥塞斯库等许多事件相比，阿尔巴尼亚一直平静，阿尔巴尼亚也没有持不同政见运动和主要的持不同政见者，因此可以说阿尔巴尼亚20多年前告别了共产主义，而不是抛弃了共产主义，这是共产党权贵在政治转型之后能够继续留在政府里，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阿尔巴尼亚目前对共产主义罪行的清算不让人满意。但伊斯肯德罗夫强调，阿尔巴尼亚主要政党由前共产党，也就是霍查所领导的劳动党改组而成的阿尔巴尼亚社会党已完全转变成为欧洲式的左翼政党。伊斯肯德罗夫说，阿尔巴尼亚社会党去年卷土重来，赢得了议会大选，重新执政，但这个党并不是霍查意识形态的继承者，这个党也不像俄罗斯共产党那样至今信奉列宁和斯大林，社会党已经完全转变成为非常典型的欧洲式的社会民主党。阿尔巴尼亚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参赞科萨说，社会党同时也在谴责霍查，前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袖霍查是斯大林的坚定追随者，在1956年著名的苏共二十大上，霍查曾同中国领导人周恩来共同退场， 抗议赫鲁晓夫的报告，谴责斯大林。同苏联关系破裂之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阿尔巴尼亚曾是中国的盟友。当时空前孤立的阿尔巴尼亚曾从中国获得过大量的援助，而对当年的中国人来说，阿尔巴尼亚电影也成为少有的能够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但学者伊斯肯德罗夫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后，阿尔巴尼亚开始对中国不满，毛泽东去世之后，两国关系破裂，阿尔巴尼亚后来也把中国同苏联一样成为修正主义者。参赞科萨说，目前阿尔巴尼亚同中国关系很好，中国在当地有投资，双方经贸关系活跃。学者伊斯肯德罗夫认为，今天阿尔巴尼亚的外交政策是融入西方、加入欧盟和支持科索沃的独立，而在这些方面都无法同中国在政治上找到共同语言，因此也就妨碍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俄罗斯纪念碑人权组织以专门研究斯大林政治迫害历史闻名，这家人权机构未来还计划针对欧洲其他前独裁专制国家在政治转型之后的民主化进程所面对的一些历史性问题主办有关的系列讨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台海两岸的消息。台湾一些民间团体表示，希望能透过非政府组织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家政策研究院资深顾问苏进强上星期六在台北举行的一项座谈会当中表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常常强调要用同理心看待台湾人民，两岸是同根同源等等。可是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在国际上对台湾非政府组织的打压却是无所不用其极，两相对照之下非常讽刺。
连美容美发，连兰花，连帅哥，连这些相关的都要受到打压。你只要有谈到中华民国，或者有这个好像背后有这个国家的这个影子在，那都要受到打压。我个人觉得非常的遗憾啊。那所以外交部门啊，大陆的外交部门连美容美发，连兰花，连帅哥，连这些相关的都要受到打压。你只要有谈到中华民国，或者有这个好像背后有这个国家的这个影子在，那都要受到打压。我个人觉得非常的遗憾。
苏进强指出，中国政府不能将什么都无限上纲到一个中国，这样除了会阻碍两岸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交流，也无法获得台湾民心的认同。台湾国家政策研究院文教基金会和中山大学逸仙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一项非政府组织的社会责任以及在两岸互动当中的角色座谈会。与会的台湾新故乡文化基金会董事长廖家展表示，两岸的非政府组织应该抛开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束缚，从人民的需求和角度展开合作。廖家展指出，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之后，该基金会和大陆方面进行了合作，并且在灾后重建上展现了一定的成果。
我们也培训了，连续三年培训的川震地区的 NPO 的这些生态营造、社区营造的这些许多的 NPO 的这些工作者，那也扩大到北京、上海、深圳各个学校跟 NPO 的这样的一个交流。那在这样的交流过程里面呢，确实可以感受到其实大陆的许多的年轻一辈，或者是有一些有思想的这些进步的学者，他们在这一块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努力的。那这样的过程，我觉得我们也培训了，连续三年培训的川震地区的 NPO 的这些生态营造、社区营造的这些许多的 NPO 的这些工作者，那也扩大到北京、上海、深圳各个学校跟 NPO 的这样的一个交流。那在这样的交流过程里面呢，确实可以感受到其实大陆的许多的年轻一辈，或者是有一些有思想的这些进步的学者，他们在这一块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努力。
新故乡文化基金会在台湾协助了不少灾后重建的工作， 其中包括1999年的921大地震。除了协助灾区重新站起来之外，更希望地方上能落实永续经营的概念。与会的台湾全国工业总会副秘书长蔡鸿明表示，太阳花学运之后，中国官方似乎了解到和台湾基层民意以及民间团体交流互动的重要。
过去中国大陆一贯的认为，只要他对台湾让利，这个社会基础就会建立起来，他给台湾农产品零关税，台湾的农民就会喜欢他。但是他现在发现好像不单纯是这样，他必须深刻的去了解台湾各阶层的人他在想什么。所以张志军说他到台湾来希望跟台湾的各个阶层交流。
蔡鸿明还指出，两岸目前之所以缺乏互信，主要是和平发展的理念没有建立在一个完善的社会基础之上。蔡鸿明建议，除了社区的营造之外，两岸的非政府组织在老年化问题、青年就业等问题上都还有很多交流的空间，大家可以培养解决问题的模式，然后对双方的政府提出建议，或许可以为两岸的良性互动带来正面的影响。根据台湾内政部统计，台湾目前有4万多个非政府组织。至于中国国务院民政部公布的数字指出，大约有32万个民间组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星期天在第六届海峡论坛开幕式上表示，尊重台湾同胞对现行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认同。他表示，将继续推动对台湾有利的务实措施，广泛听取台湾社会各界的意见。与此同时，即将前往台湾进行访问的国台办主任张志军针对台湾提出了3个不会和4个继续。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6月15号表示，两岸关系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理解台湾人民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心态，尊重台湾人民对现行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认同，知晓一些朋友对两岸关系发展还有这样那样的顾虑。俞正声说，只要两岸巩固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基础，维护一个中国框架的共同认知，两岸关系就能行稳致远。他说，关键是两岸都要从一家人的角度出发，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尊重，多一点体谅。俞正声在厦门举行的第六届海峡论坛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做出以上表示。台湾文化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邵宗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俞正声阐述的就是一国两制的精神。
一国两制的精神就是说，我在中国大陆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但是我尊重任何一个地方，包括了过去的澳门、香港以及现在台湾，都可以实行你们现行的一个社会制度。
在此之前，国台办表示，台湾前途要由全中国人民来决定，这个说法在台湾引起极大争议。有分析说，俞正声的讲话为国台办的说法做出了缓解。不过邵宗还表示，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这是两码的事情，分开来的。一个是说，你的现行的社会制度我来尊重，统一之后你还是可以执行你的现行的社会制度。但是如果你不愿统一而要独立的话，那就要包括中国大陆13亿人口的全体中国人共同一起来做决定。所以这等于说是两个不同的台湾未来的走向，中国大陆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他所采取的立场。
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同时表示，中国大陆将继续推动对台湾民众有利的务实举措，同时广泛听取台湾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深入了解台湾民众的现实需求，不断扩大两岸交流合作的参与面和受益面，不断增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民意基础。 与此同时，即将前往台湾进行访问的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海峡论坛发表讲话时，提出三个不会和四个继续。张志军表示，今年以来两岸关系继续向前迈进，也遇到一些新的情况，但是大陆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向不会变，步伐不会停，信心不会减。另外还要继续推动两岸经济交流合作，继续推动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健康有序发展，继续推动两岸基层交流，继续为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提供便利。文化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邵宗海表示，余正生和张志军的这些言论是大陆软性对台的谈话。
一个就是，这是中国大陆过去对台政策一向的作风，就对台湾要没有出现责任当局有走向于台湾独立的这种的疑虑，他们一向谈话都是比较软性。第二点，太阳花学运发生之后，中国大陆特别是习近平带头更加的强调，将来要更注意台湾基层民众的一些思考的问题，我们要跟基层民众做更直接的交流，特别是青年学生。这些说法上面，我觉得说从习近平以下，包括您刚所提到的余正生、张志军，都寻找这套规矩下来，都提出来一些比较软性的一些说法。
邵宗海说，相对比较起来，中国大陆近来对香港有不同忧虑，包括香港特首直选、立法会议员全面改选问题、占领中环行动等，对香港的讲话就强硬一些。另外，香港已经回归，所以对一些问题的表达就采取比较直接的说法，而台湾还没有回到统一的行列，所以讲话以比较软性的方式呈现。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日前表示，台湾是中国大陆今后的理想模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日前在华府发表演讲时曾经表示，20年后中国大陆最理想的状态是台湾现在的样子。对此，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加以说明。他说：“
从根本上讲呢，像台湾可以说独裁专制已去。中国大陆如果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能够送走专制，而在建设民主的过程中，我觉得这应该说是比较好的一种状态了。”
谈到他所谓的台湾目前的样子，很多人自然会想到台湾人引以为豪的民主开放社会。但也有很多人讥讽，认为台湾的民主混乱失序。陈光诚说，相较于台湾所谓的乱象，中国大陆的状况并不是不乱，而是这种乱被强行压在黑箱里，绑架、关押甚至屠杀实际上都在发生，只是大家不能看到。而在台湾，一点点事情民众都能及时看到，以至于表面上看来很乱。他认为中国大陆的状况好像是个大压力锅，虽然表面看来平静，但实际上是高温高压。台湾所谓的乱是正常状态，是一种发展过程。陈光诚说，
虽然民众对于自己管好执政者还缺乏信心，还没有很清楚地摸准这个路径或者说是渠道，但是我们看到在成长，虽然尚轻，但是它在成长的过程中。
尽管抗议示威在台湾稀松平常，但一些抗争者采取激烈手段冲撞体制，有法不依。陈光诚认为，这也是民主过程的自然现象。他说，
我觉得社会是这种多元多样，恰恰就是民主的一个特点啊，各种各样的观点，有倾向于这边的，有倾向于那边的，甚至有极到这边的，有极到那边的，但是不影响整个主流社会的发展成熟，这本身就是一个过程。
对于不少人认为台湾经济需要依赖大陆，陈光诚说他非常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中国有非常多的民众根本得不到政府的任何资助还能够生存下去，更何况是台湾。台湾有能力自求多福。
我觉得任何人，你只要靠你自己好好去努力，你都可以很好的生存下去啊！当然，前提是没有专制对你的迫害和影响。 干涉的情况下哈、那如果有这个就很难说了，是吧？
陈光诚肯定两岸需要交流，而且交流需要继续下去，不能停。但是他再三提醒说，台湾和中共的交往不等同和中国大陆的交往，更不等同于跟中国大陆人民的交往，这种区分绝对不能混淆。陈光诚感叹地说，中共是一个死不改悔、从不认错的邪恶势力集团，他会一直在邪路上走下去，直到他走进历史。如此继续下去，不论是对中共自己、对人民、对中国土地而言，都是灾难。不过他说，历史有的时候很会捉弄人，事情说变就变，还是存在很多不确定性。陈光诚还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每一个人、每个团体和每个地方，除了需要尽到一己之责，还负有国际责任和国际义务。因此，考虑台湾问题不能只从台湾本身，而是要把台湾放在全球的角度来考虑。如果站在推广普世价值、民主人权、让人民生活更好的原则来做，台湾就一定能够取胜。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是两个小时的广播和电视同步播出的节目，欢迎您也继续收听。我是齐永明，在这儿和您说再会，我们今晚十点再见。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埃及前军方领导人塞西在五月的总统大选中胜出，六月八号宣誓就任总统。大选是在军方迫使时任总统穆尔西下台之后不到一年举行的。之前，成百上千万的埃及民众走上街头，抗议他们所称穆尔西日益加剧的专制统治。过去一年里，埃及政府打压穆尔西的支持者，尤其是穆斯林兄弟会，并且拘捕了很多的非宗教活动人士。白宫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美国期待着同塞西合作，推进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及两国的很多共同利益。白宫表示，很高兴看到国际组织获准到埃及观察选举，但是同时也如观察团一样，对选举期间有诸多限制的政治环境表示关切。除此之外，白宫重申，美国关注埃及对和平集会、结社以及言论自由的限制，呼吁埃及政府保障上述自由，并让埃及所有的人都享有法治社会的正当程序。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哈夫表示，美国认为埃及需要继续朝着一个稳定、包容、由文官来领导的民主体制过渡。哈夫说，民主不仅仅是投票箱，它还意味着如何管理一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包容性，所以我们将会关注所有这些领域的进展。白宫在声明当中说，埃及国家和人民已经明确表达了他们对尊严、公正以及政治和经济权利的诉求。美国完全支持埃及人民对民主的渴望，并在他们追求自己的未来的时候和他们站在一起。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